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田。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德州的灾情啊。那到今天下午为止呢，热带风暴哈维所带来的历史性的洪水在德克萨斯州至少造成了八人遇难，3万人撤离。德州当局今天警告说，由于这个 Harvey Storm 呢仍然是在墨西哥海湾沿岸徘徊啊，洪水的高度呢还可能会上升。那这个哈维呢成为50年来袭击德克萨斯州最大的这个飓风啊，后来是降为热带风暴。那么在上周五晚间呢是在德州休斯顿登陆啊，很多人呢都是这个房屋被毁，或者是困在家中，或者是庇护所。那么川普总统当局呢是采取了立即的行动啊。那新田注意到川普总统呢，他是立刻就宣布那里为灾区，而且呢采取的救灾措施跟以往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已经先宣布说这个救灾款项就已经到位，所以呢就让这个德州当局呢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这样他们有这样的款项可以去做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说因为还没有拿到款项，就是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做的决定不会是最好的。那我们就让我们继续关注啊，我们也希望那里的那个亲朋好友和所有的民众呢都能够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个究竟这圣塔克拉拉非常一个快的消息啊。圣塔克拉县呢，他们在明天下午的6点有一个公听会，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在圣塔克拉县没有规划为城市的地区，那些地区呢是建议要暂时的禁止商业种植和售卖娱乐用大麻。大家知道根据这个 Proposition 64 64号提案呢去年通过的，明年1月份开始呢就在全州范围之内啊，加州全州范围之内呢都可以把这个娱乐大麻的是作为合法化了。但是呢关于商业化的运作呢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的，所以呢这个圣塔克拉县绝大部分的城市都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是至少是暂时禁止这种娱乐大麻的商业的种植和售卖。但是呢这个未规划城市的地区呢是明天要有这样一个公听会啊，如果您关心的话可以去表达意见，不管您支持还是反对呢，因为这是表达这个您的一个取向。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临时这样的一个禁止啊，其实是临时性的还是有可能最后还可能会改变。好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通知，地址呢是在圣塔克拉县议会大楼的1楼的会议厅。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呢是等于是我们来讨论这个就是在周末发生的，在本地发生的这个集会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从上星期呢就很多的媒体就开始报道了，本来在旧金山和伯克利呢周末2天都分别要举行右翼团体的集会啊，那因为不同的原因这些集会都取消了。不过呢很多人据说是有数千人啊都还是上街，而且呢绝大多数呢是反对右翼的啊，他们都走上街头示威抗议。那么新田呢是做了一些采访和也关心了相关的记者会啊。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会来讨论之间这个中间的一些争议点啊，那是什么呢？新田待会儿就会跟您说。那我们先还是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啊。在有一个叫做爱国者祈祷Patriot Prayer 的团体呢，他们是 base 在这个Oregon 的，他们本来要在这个周六刚刚过去的周六在旧金山金门桥旁边的 Chrissy Field 举行集会，他们呢也得到了许可证，但是呢最后集会不得不临时取消，因为主办者觉得在这个周六之前呢，他们认为这个旧金山的官员呢，包括市长和国会议员都公开表态呼吁这个国家公园服务处不要批准给他们这个许可证，因为这个公园呢是属于国家公园的。 而且呢，在媒体上普遍的报道说，他们这样的集会传递的是仇恨信息，因此主办者担心会有极端人士制造暴力，威胁到参与者的安全。他们后来呢，就说要改到旧金山另外一个公园叫 Alamo Square Park 去集会，最后呢，他们也没有出现啊，但是有几百个左翼的支持者出现了。这些人呢，后来是因为公园被警察关闭，他们就游行到市政广场集会，要来表达的，他们是说表达反对仇恨和种族歧视，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啊。然后呢，这个爱国者祈祷团队呢，下午他们就召开紧急记者会啊，来说明他们集会的目的，他们是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然后呢，在周星期天27号呢，本来是有一个叫做美国不要马克思主义 No to Marxism, Marxism in America 的团体呢，是预定下午在伯克利的马丁路德金市政公园举行集会，但是呢，他们的游行申请是被伯克利市政府拒绝了，他们所以也是被迫取消。但是呢，各方人士呢，当天还是出现了，尤其是有几千名的这个反对他们的示威者啊，在这个市政中心和马丁路德金大道附近呢，跟来参加集会的几百名的右翼支持者正面对抗。那有些右翼支持者是遭遇到极左翼组织的暴力围攻，警方呢也多次释放烟雾弹，最后呢逮捕了13或者是14个人。那警方之前称，为了保障集会的人士的安全，在集会地点呢是设置了路障啊，并检查前来参与的民众，确保没有人携带棒球棒啊、狗啊、滑板等违禁物品，以及用来遮住面部的布，这个那个面巾，这个那个布，遮面布啊。那但是呢，最后出现的这个Antifa 这样一个极左翼的团体人士呢，他们还是拿着这个棍棒啊、武器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个遮着面部的哈，来参加，来也不是参加，他们其实是来这个发生肢体冲突的。那很多的video 可以看到啊，他们这些人呢是在下午就进入到人群中间，就去追打那些手持标语或者是披着美国国旗的右翼的支持者。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这些右翼支持者就不得不在警方护送下离开现场啊，其中也包括这个活动的主办人。而之前提到的这个爱国者祈祷的负责人叫 Joey Gibson 呢，他也出现在星期天的现场啊，结果呢他是被围攻，然后呢在一个他自己带的保镖的护卫下呢，他们就倒着走啊，退到有多名警察待的地方。最后呢，就是警察就这样就把两批人就割开了。但是警察还是把这个 Gibson 和他的保镖戴上了手铐，所以呢，很多媒体报道说呢，他们也是被逮捕了。后来呢，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说，警察告诉他们的记者，给这两人戴上手铐不是说逮捕他们，而是为了救他们。那这一点呢是令人很比较迷惑的哈，因为两个人当时已经安全了，从这个 video 上可以看得到。那么新田针对这个事件呢，也是联络了伯克利警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还没有，这个发言人并没有回电啊。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啊，这个参与的双方诉求是什么？其实参与的人呢，可能诉求非常有不同，但是新田进行的采访呢，新田觉得呢是可以就是说从这个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他们所说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里面至少有这些有这样的人，他是参与这样的观点呢。那首先一个呢是这个人叫，我们就叫他卡西欧啊，因为新田不想集中在个人身上，而是说用他作为一个例子。他是在旧金山 Alamo Square Park 在星期六的时候他去参加的，而且他是一个就自己喜欢摄影的人。
In the protests against the white supremacists that have tried to have a presence here in the Bay Area, and I'm.
他说他是来参加这个反对至上主义者，他们试图到旧金山出现啊，他是就来抗议他们。他说跟很多人一样，他希望表达在旧金山呢不容忍他们这些至上主义的言论。那么我就问他
，So do you think for these people? Of the organizer, should they give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as well?
Them? No, I'm not for them having that right to speak. I'm not with the ACLU.
Freedom of speech.
Yeah, no, not that kind of speech. Not speech that has nothing but concentration camps, extermination.
那这个卡西欧，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认为啊，应不应该给这样的活动的这些组织者或者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的人讲话表达的机会呢？”他说：“这些人呐、啊，他说不行，他不赞成给他们讲话的权利。那他也不同意这个 ACLU 就是一个就是维护这个自由的这样一个团体，说要给。”即使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也应该给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啊。他说不能让这种言论表达出来，他认为这些言论是关于集中营啊、终结杀害以及伤害人啊，他说这些是不应该被允许表达出来的，而这些组织就是推崇这些的。
Yeah,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degrees, you know, of their supremacy, and I'm not an expert at that, but I can just tell you that the core of it is bad.
那我就问他们说，但是这些组织自己说他们是不说不赞同这些言论的，而且他们声明是不欢迎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来参加他们这样的集会的，因为这在网上 Facebook 都是有看到的。那这个卡西欧他说白人至上主义是有不同程度的，他自己虽然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他说他认为呢这个这种思想的核心是非常坏的。那我就问他，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爱国者祈祷这个组织啊是白人至上主义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探讨的呢是关于这个周末本来要发生的这个右翼团体的这个集会没有发生，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上街了。我们就来看看这双方的人他们的观点到底是各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在那里，而且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哈。那么这个青田采访到的这位参与者呢，参与者他是反对这个右翼团体，他说他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啊。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个爱国者祈祷就是本来要组织集会的这个组织啊，他们是支持白人至上主义的呢？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说是不是的呀。
For a lot of people who research and follow them, they've already proven who they are.
他说他觉得是已经有人这个研究了这样的组织啊，证明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那我说，所以你很相信这些做研究的人咯？
The sources, New York Times, you know, other sources on the internet, you know, the major press, you know, the LA Times, Washington Post, whatever.
他一开始他想说是绝对相信啊，但是说了半句，他后来说呢，他说消息的来源呢是这个纽约时报和网上很多地方，还包括主要的报纸，像洛杉矶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等等。那我就问他，你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哪里呢？他说主要就是这些报纸和网上消息，他订阅了纽约时报，所以每天都看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爱国者祈祷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诉求。这个组织呢，他们下午在星期六的下午是召开紧急记者会啊，因为他们在哪里呢都没有办法出现，他们认为说这个有几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反对他们的呢，他们会害怕会担心会有暴力行为。那这个团体的负责人 Joey Gibson 就说明他们集会的目的。
My message is really simple. It's about bringing this country together. It's simple, okay? It's about love, peace, and freedom. It's these things that everyone can come together under, okay? Listen, we think someone else is an enemy because they voted for someone else, okay? That, we can't think that way, okay? So we get people together, the moderates get them together, and that's how we go after the corruption, okay? The deception and all the lies in D.C. or state government or local, whatever.
那这 Gibson 说他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要把国家里的人呢团结在一起啊。他说团结在每个人都能够认同的爱、和平和自由下面。他认为，他说投票给别人的人，就是有的人认为啊，把投票给别人 这自己不认同的人呢，那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了。他认为这种想法呢是不对的。他说他们要把温和派都集合在一起啊，来清除政府中的腐败和谎言。
It's going to be about building bridges, okay? We have to first come together and agree to be respectful to one another. We have so much hatred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It's done on purpose, and with that hatred, we cannot go forward.
他说他们要搭建桥梁，首先呢就是要大家能够在一起啊，要能够认同说是要互相尊重的。他认为现在美国呢是充溢着这种仇恨啊，他觉得也是有人故意煽动的。他说在这种仇恨的氛围下呢，美国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那他还特意的就是声明啊，他自己本人他并不是白人，而且他们本来要在集会上发言的人呢就有四五个人啊，其中只有一位是白人，其他的呢大部分都是非洲裔的和其他族裔的。好的，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啊，就是左翼支持者对这个右翼支持者的认知跟他们自己所说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几乎是相反的啊！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话题，这是因为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啊。那我们要讨论的是即便这个理念不同，假使说即便这个他们的有些言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是所有人都反对的，那么在美国他们是否有表达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伯克利政府是拒绝了这个许可申请啊，那政府单位政府部门能不能拒绝这样的这个申请许可呢？那因为这些事情呢可能我们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遇到，所以新田呢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啊，要来探讨一下的。那么新田采访的呢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联盟的执行主任 David Schneider 啊。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政府审批这个集会申请的许可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准则和限制呢？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limitation on any government whe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y can deny a permit altogether is whether they are engaging in what's called viewpoint discrimination.
那 Schneider 说啊，最重要的和最首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呢，就是政府是不允许根据观点来决定是不是要根据这个观点来决定啊，是不是批准或者是拒绝这个申请的许可。因为所以他们就不能说他们允许某一党派比如说共和党人集会游行，但是不允许民主党人集会游行。不过他说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政府部门呢大部分也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So often these kind of disputes come down to what is the government really doing when it's denying a permit or limiting a permit.
那他说所以呢就是最后聚焦的地方呢往往就是当政府部门拒绝一个团体的申请的时候，他拒绝的真正理由到底是什么。那 Schneider 说啊，伯克利市政府拒绝申请的理由呢，从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说他们是综合整体情况所做的判断，英文就是 totality of the situation， 那也提到说可能跟安全相关。
But if it's just a sort of vaguely stated fear that violence is going to happen, I don't think that's sufficient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那他认为，他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啊，这种非常含糊的理由啊是不成立的。他说政府的责任呢，就是要保障集会游行的各方人士，就是不管是这个对立的双方，还是中间方，还是谁哈，然后就。要保障他们都能够安全地表达出自己的言论和观点。
Now, if the protesters or the counter-protesters engage in violence themselves, they'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doesn't permit somebody to violate other laws.
那当然，第一修正案呢是不允许人违反其他法律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说我有言论表达的自由，我就可以去就是做暴力行为。那所以，不管有这个集会的哪一方呢，都不允许采用这个暴力的行为。
I should say the denial of a permit is a pretty serious step because what that's saying is the city's no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speak. And so it has to have a very strong basis in law for doing that.
Schneider 说他要指出的是拒绝这种许可的申请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就表明了这个政府不允许某些人表达自己，那他们做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当然政府呢可以对一些这个集会游行进行限制啊，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在大早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允许人在一些主要的街道或者居民区去做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会影响到人们休息啊之类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标准就是说要保障城市能够正常运转，而且呢你如果要有这些限制的话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而不只是针对某些人，也不能说这样的限制是基于这些人的观点。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呢David Schneider 他说他看不清楚伯克利市政府拒绝这个申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他怎么看他们所说的这个 totality of situation 这个理由呢？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you know, and it's hard to know. There's a reference in the article that I saw to concerns about safety. You know, concerns about safety, as I said, are not by themselves a valid reason to prevent speech from going forward.
那他说他看不懂这个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他看到的文章里呢是提出说是出于安全考量，那如果光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呢，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能讲得通的原因。他说或许是政府拥有更多的具体信息，或者他们比如说他们知道这些示威者拥有一些致命性的武器啊，或者违法的武器啊之类的，用这个理由来拒绝申请。那他认为即便是真是这样的话呢这个理由也过于牵强。那么他说执法部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You know, if people show up and they're breaking the law through their actions, then the resolution or the solution is for the police to go ahead and arrest them there. It's not to prevent the whole thing from going forward altogether.
那他说是要在人们就是比如说来参加的集会的人啊，他们在行为上出现真正确实犯法的时候呢，那比如说这个带的武器是违法的，不是禁止的，或者是采用暴力啦，那警察呢就要当场逮捕他们，送他们进监狱。他说，而不是说整个的就禁止不让这个活动进行。那 Schneider 说，这样做这样的规定是有原因的。
If the government were allowed to do that, it would give it basically carte blanche to just deny permits whenever there was any prospect of any violence, and they could use that explanation as a cover.For not allowing demonstrations to go forward because they disagree with their political content.
因为他说，如果只要怀疑啊，只要说有这样的怀疑说，说哦，可能有暴力会发生，那政府就可以拒绝这个申请许可的话呢，那就开了一个大门，那政府就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掩盖他们就是做的决，就是掩盖他们就禁止。他们不认同的观点进行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了，他说他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清楚啊，伯克利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说他也有他的看法。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今天谈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周末发生的集会的事情啊。在伯克利呢，伯克利市政府是拒绝了一个右翼的团体他们要申请集会的许可证啊。那个政府到底是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因为观点或者政治立场而拒绝申请呢？当然伯克利市政府呢并没有说得非常明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右翼团体的这个言论或者观点而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但是呢，新年采访的位于我们湾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联盟的执行主任 David Schneider 呢，他分析情况啊，他说从他所知道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伯克利市政府就是这种情况，说就说他们是因为观点而拒绝了这个对方的申请，但是呢他知道啊，他认为很多人也都非常清楚呢，这个团体想要表达的信息是伯克利很多市民包括市长都强烈反对的，而且呢他认为这是证据是非常明显的。
there'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city was looking for reasons to prevent this from going forward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message. And most people don't like the message. I personally don't like their messag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gets to prevent them from speaking.
他认为呢，就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就伯克利市政府在找理由去拒绝他们。虽然 Schneider 本人他也不喜欢那种就是观点啊，但是他说这不表明政府就可以禁止这种观点的表达。
That's an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right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affords everybody.
他说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们的基本非常重要的权利。当如果我们允许政府在政治立场上可以选边站的时候，他说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一个威胁哦，因为政府就可以决定他们认为立场对的人才可以说话，那这种决定是不能允许这个政府来做的，因为你换位想一想的话，现在你的立场是政府支持的，万一哪一天是另外一个政党的政府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反对你了呢？反对你这个立场呢？那这个就应用在你的身上了。那在怎么如何看待在这个集会过程中啊出现的暴力行为呢
？You know, the police have an obligation, a duty.To stop that to the extent they can, and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rrest those folks and charge them with violent acts.
Schneider 说，那警察就应该竭尽全力呢，制止任何一方的暴力，逮捕他们并起诉他们。那确实啊，警察和政府部门呢是被摆在了一个蛮难的一个位置上了。
That's their obligation. That's what they're there for.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requires them to maintain the peace on both sides.They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everybody at the event.
那他说这就是他们的义务啊，也是他们的责任啊。第一修正案就要求他们警察和政府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个所有参与活动的人的这个安全和平。
And importantly, for First Amendment purposes, they have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what is known as a heckler's veto.
那他说呢，而且根据第一修正案呢、啊，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呢，就是避免出现 heckler's veto 赫克勒的否决。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人采取暴力等方式，让言论表达的活动无法进行下去。
They shut down, and it did look like this is what happened. Although it's hard to tell because everybody had masks on. But anyway, the counter protesters, if what happened is they shut down the speech.
那他说在伯克利啊，就是看起来呢，那就是那些主要是那些蒙脸的人采取暴力。那他们什么人？他说从他来看，他可能不知道，但是很多媒体报道呢，他们是 Antifa 那个团体啊，极左翼的团体。那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呢，让言论自由表达就无法进行，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 heckler's veto。他说这就是第一修正案所不允许的。所以呢，他说政府人员不能任由这种事情发生，不能任由这些。暴力者呢，持续他们的行为。
Both protest and counter-protest are allowed to go forward, and everyone's allowed to have their say.
他说，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呢，都要被受到保护，都可以表达。对最糟糕的情况，他是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被禁止表达。那第一修正法案呢，认为越多言论。表达就越好，尤其是针对不认同的言论，那你最好对付的方法呢，就是说更多的话，有更多的言论，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制对方闭嘴。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at the more speech, the better. The public ought to have a chance to hear as many different viewpoints as they can, so that they can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they agree with or don't agree with.
那这个就是说，因为让公众听到各种的观点越多越好，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够自己来做出他们认为对自己最好的判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政府官员的角色怎么样呢？因为在旧金山市长和国会议员呢，Nancy Pelosi 呢都去呼吁这个国家公园服务处不要发这个许可证给星期六的那个活动。
He suggested that the permit should be denied because of that, because their message of these protesters or demonstrators is so vile.
那Schneider 说，旧金山市长说，因为集会者的言论观点，所以呢，国家公园服务处应该拒绝他们的申请。他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这么去表达，但是呢，如果政府部门真的拒绝了，那就错了。
I think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n't be in the business of encouraging First Amendment violations. And
那他认为啊，政府官员不应该鼓励政府部门去违反第一修正案。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government gets to shut them down altogether, and I think it's irresponsible for elected leaders to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gage in that kind of viewpoint discrimination.
当然，就是说，国家公园服务处也没有因为这个他们的声明，就是这些政府官员声明而拒绝了申请啊。但是呢 ，Schneider 认为啊，政府官员涉及这种基于观点的歧视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么，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观点的两极化？因为看来这个有些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呢，非常的好像是越来越远啊。
The prospect of these protests coming to the Bay Area has itself started a very lively and I think educational debate about.
那这个 Schneider 认为啊，就是这些就是右翼支持者来到旧金山要表达他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呢，是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和辩论的机会啊。他说，就像新田向他提出的问题，政府是不是能够禁止言论自由，他们有什么样的限制？那对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的言论，政府是不是能够禁止呢？
There's a reason that these groups are coming to the Bay Area, and that reason is this is known as the bluest of blue California.
那他说，这些右翼支持者来这里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旧金山和伯克利是加州这个蓝色州中的深蓝区啊，他们一定会碰到最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而且呢，很有可能碰到就是政府都出格，或者说是有暴力行为。
None of those things a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but what I think it has done is it's sort of thrown into sharp relief why the First Amendment matters.
他说这些呢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个一种现象和结果，都是负面的啊。但是他说这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恰恰体现了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即便是你最反对的观点，就除了很少的就是去真的是好像是威胁要杀人啊之类的这种观点呢，他说所有的这些言论呢都是有权利来表达出来的。他说即便是最让人难以认同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的言论，那他们都有权利表达出来，至少政府是不能去干涉的。他认为这种讨论呢非常的有意义啊，这就让我帮助我们认识美国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为什么重要。那么讲到这里呢，新田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接到邀请啊去这些集会两边啊任何一边去演讲啊，他说没有。那新田认为呢，他们应该邀请他去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You know, it's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know, some of the most educated, enlightened people who really should understand in an intimate way how the First Amendment operates.
那他说有意思是啊，他发现呢这些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有些是最高的人，应该最理解最知道第一修正案的呢，他们好像现在都忘记了是什么意思了。而所以呢他们都觉得说言论自由呢就是要排除这个仇恨言论的，这仇恨言论是不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最恶劣的言论都有权利表达，这就是美国宪法所维护的。好的，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话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新田，感谢您的收听。